非常感谢上帝，今天下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聚会。首先，我非常感谢周牧师。我们第13场的这个布道会，13年后再来到美国。那么，周牧师这一次能够给我有这么大的信心，让我能够动完手术之后就飞到美国来。第二位，要谢谢李牧师的安排。李牧师安排我们，然后能够在 San Francisco 在圣何西这个地方和每一位朋友们见面，很感谢。接下来是苏牧师，非常谢谢你把这个场地，然后让我们也能在这个地方能够贡献出。另外非常谢谢角声的龚主任。我想今天在这个地方呢有几个重点下午的聚会，谢谢这里的媒体啊，让我一下飞机的时候上了一个电视节目，还有一个广播，我们的广播的这个主持人张志斌今天也在我们现场。我非常谢谢这些所有在主内还有专业的人士们，不外乎我们很想告诉在场如果有罹患癌症的朋友，特别是角声这个抗癌防癌的这个组织里头，他们一定很需要的，就是许许多多生病的人，他们怎么站出来，而他们如何的能够走向社会，然后帮助一切所需要帮助的人。这和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耶稣他就是喜欢和罪人和病人和所有相信他的人在一起。我很单纯，我就是从一个非常不相信到最后完全相信之后，那么就让大家看到我很与众不同。但是我今天很想帮助所有病人的家属，包括病人们，希望您能够看到我在生病的过程中的失败，还有在2次过程中的时候，上帝允许在我身上所发生，在我家分上，在我家中发生事情之后，我们仍然平安和喜乐，这才是 amazing 奇迹。首先为大家介绍的第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很有意义，因为在2008、2009，新加坡的报纸媒体大到不行，都是说律师和这个我们的医生都说，我应该立遗嘱，然后要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可以知道，在娱乐圈真的非常不容易啊。因为娱乐圈，我们看到香港的梅艳芳、张国荣、沈殿霞、罗文都在演艺圈，我很熟悉。甚或菲菲姐还颁奖给我，我非常了解这个时代当中的媒体常常在演艺人员的身上大做文章，在很多情况底下都让我们自己输给自己，然后就很快的离开这个世界，他没有办法再承受这种压力。但是很感谢上帝的是，我们心中的主他不是像我过去拜拜一样的实力主义，让我不认识，用心灵和诚实就能够亲自感受到主的保守，很欠缺。那我的哥哥小的时候，他就用神的话，用圣经常常教训我，无奈年幼无知，不懂上帝的话，虽然我什么都不懂，但今天希望我的表达能够让不懂的人你都能够懂。第一首歌曲，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感谢赞美主。我们好像听响了头功，让我大声一点，稍微大声一点，谢谢你，谢谢。忘记我的法则，要谨守主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嫁给你。不可使慈爱尘世离开你，这样你必在审核世人眼前蒙恩，又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
要认定他，他必经你的路，忘记回法则，要紧守住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是慈爱诚实离开你，这样你必在任何世人眼前蒙恩宠又聪明。你要说爱心要的话，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你要专心当然也的话，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我们这十三场这个为主耶稣能够做见证，是今生还有就不管将来，我们都希望永远都是为了我们的主能够做见证，让信耶稣基督的那份喜乐不但是能够在生活中表达出来，在我的电视和广播中也把它表达出来。先各位报告一下，我从台湾澎湖那时候出生到台北，然后在台北呢在新店长大，然后我父亲是一个将军，所以在我们那个成长的年代中，父母亲管教相当严格，所以我天生的个性就是特别特别多的不平衡，这个不平衡真的就是来自家庭的成长。父母亲的婚姻这么不美满，因为爸爸他多半的时间都在部队里，所以不常回来，那母亲看到这个做爹的不回来之后呢，就常常在外头打麻将，然后回来输钱之后，咱们家的小孩就都遭殃。我有四个哥哥，我最小，我们家就是五个兄弟，常常这个父母亲争执完了以后，一打架之后，这个大哥就被打，大哥被打了就打二哥嘛，二哥打了打三哥，三哥打了以后打四哥，四哥打我，我打狗。我们家其实都是在暴力中成长的。有一次我记得好清楚，我们家饭厅有一个橱柜，那个里面有很多的玻璃，然后很多的这个杯子酒瓶，四个哥哥打架打成一团，在那地方头破血流，所以我小的时候就在那个门的后面很害怕，从小就觉得很恐怖这样子。那么还有一次，因为母亲睡觉，我把母亲吵醒了，我母亲非常的不高兴，于是就叫大哥，因为我跟哥哥相差年龄相差的非常大。刚才您在影片中看到汪中和汪中和是个奇迹，他现在和陈文茜在台湾做了正负两度C的节目，他是中央研究院海洋地质系的博士，也看不出他以前像个土匪一样打我，他真是坏透了，我跟你讲他现在也在台湾到处做见证，以前以我为耻，现在也以我为荣那他呢，他对呀，很谢谢 孩子慢慢听，好，精彩在后头，先不要拍，我怕待会你拍累了，后面你不拍了。那结果后来，这个中和呢，就听着这个母亲呢的话，于是就出来打。结果我大哥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哥哥会这么恨我，所以他那一次打就让我一辈子不会忘掉。他一直打，打到我流鼻血，牙齿掉，立刻呢就肿了。肿了之后啊，那个情形，我妈妈也看到不对之后，我母亲就立刻跟我大哥说：“老大停手。”然后就叫他把我抱到床上去。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我把被子一盖之后呢，我就给我自己许下了一个承诺，给我自己，就是我发誓我要离开这个家，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他们生的，我觉得这不是我的爸爸，不是我的妈妈，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毒誓。那么后来我有一次，汪中平呢，他是个牧师，但是在还没做牧师之前先打我，打了我之后他才做牧师的，我要讲清楚了。那他呢在文化大学读书，他是英文系毕业的，然后他呢有一次回来，我先要说他先可能是被我爸爸妈妈，也是因为他和我母亲非常冲，非常非常的冲，然后他们之间有了这个非常的不舒服之后呢，我就遭殃了。他呢就过来说给我点英文，我非常怕我二哥，因为我二哥还没有相信耶稣之前他是个流氓，他绝对是啊，我没有说谎的，他绝对是。结果他就跟我说你给我念英文，哇，我吓得两个腿都软了。7岁8岁，我们那个年代中只有到了国中高中才念 ABC 嘛，尤其我是读复兴美工的，我根本没有，我们学科数科都没有，这你可以不要读的，你只要会画画会跳舞行了。然后呢就这样子，之后他就跟我说你念英文，我念一句你念一句。我没有读过 ABC， 他第一句话就说 This is a key, this is a book， 念一遍，完全不会。好，这就是因为被打的结果，因为我不会，啪一巴掌打上来。在打上来之后呢，我吓得就像是一个冰块冷水扑在我身上，还是不会。他就说我给你再一次机会， This is a key, this is a book， 念，我还是不会。因着不会他就有机会打我，所以呢再打之后呢，我觉得这个打以后啊，我就把我的脸拿起来，你打吧。所以借这个机会，他肯定之前也有很多心中的不平衡，就啪啪啪啪啪打到我之后啊，打到他停了以后呢，我就跟他讲，二哥你听清楚，我一辈子都不会念英文。结果呢我赢了，32岁我还是不会 ABC。 这个呢我说的是实话，因为这个一辈子这咒诅自己啊，对自己许下很多错误的这个承诺，许下这个东西真的让我一辈子非常的后悔。然后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家就是在这样的以后，所以在这个很多心理的不平衡，让我在学校，让我在各方面来讲，其实的成长过程童年就不是那样的完美。记得在大台北华城新店那个时候有这个别墅房子的时候啊，我经常到别墅型的房子，像美国现在处处看到都是这么漂亮的房子啊。小的时候我看到哇那别墅好漂亮啊，哎，我就会在那地方稍微偷拍一张照片，然后到学校就跟我们同学说 No， 这是我家。然后呢国父纪念馆，我的同学住在台北，我就是新店嘛，乡下嘛，那么他们呢就在国父纪念馆对面2楼啊，我还记得非常清楚。然后我进去之后也把自己打扮的哇好棒哦，然后也是拍了照片。然后我自从看到只要有人怀疑那不是我的家，我就再给他看第二种照片，就是屋子里面的陈列，那也是我的同学的家，到处骗人家。那用这种方式呢来弥补自己心中梦幻式想象中，我有一个很棒的家庭，我是这个家庭最可爱的人，我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家庭成长。所以每当看到有很好同学家里爸爸妈妈回家吃晚餐煮饭给他们吃的时候，我内心就充满了很多的妒忌。在你的成长里头，让我唯一想要离开这个家，然后希望自己能够就是出名赚钱，就走了演艺圈。复兴美工毕业的时候，那么我是第二名毕业，然后当时有一位台湾有三个美女是我心中最喜欢的，第一美女就是影坛的巨星林青霞，第二美女就是舞台的巨星崔台菁，那么第三个美女呢就是舞台模特包翠英小姐。所以我就对自己发誓我要做这三个明星的助理秘书。结果我成功了，我做了两个，另外的一个没有做成，就是林青霞。因为林青霞有她的秘书叫叶玲啊，所以她不要男孩子做她秘书的。 所以呢，我就首先瞄准了崔台青小姐，所以崔台青呢看中了我的作品，请我到台视作业来，像他最后一个综艺节目，哇，在那个地方开始接受到巨星，然后到了中孝东路，到了崔台青的家之后呢，我宁可睡在地上我都愿意，太美了，哇，崔台青的美到不行，那个皮肤，哇，我告诉你，见到崔台青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女人，只要他说话的时候我已经软掉了，他要我做牛做马我都愿意，我小小年纪我就已经完全被美色诱惑啊。然后呢，崔台青呢就叫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后来包翠英看到我很会设计，包翠英就说你，我愿意出更多的钱给你，所以我就到包翠英那边去了。那我会到那边去也是因为崔台青是很严格的啊。那到包翠英那边是因为我也欣赏他，因为他每天走 fashion show，其实我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从这里头进入演艺圈，所以呢，我是一个非常有心机的人啊。然后我到处盘算，到处用策略啊，就是把自己铺路啊。结果呢，啊，非常厉害。那这个都是从小时候呢，只要我哥哥要打我之前，我就懂得要怎么样的维护。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一方面的敏感度都是小时候练出来的。然后很有共鸣，对不对？后面精彩的嘞。好，就是这个样子之后我就开始往这方面走，走了演艺圈的时候特别不会读书，然后也不看国际新闻，所以很多的国家大事世界新闻从来不看的，我们只会看的就是龚菲菲啊刘文正啊，然后看的就只有看这些嘛，邓丽君啊，哇，我只看这个，然后什么都不会。好，就这样子以后突然有一天，哇，我发现到有一个导演，孙导演，孙荣发导演，他看中说，哎，这个小男孩好像长得眉清目秀，白白的，很可爱啊！一看，哎呦，不得了，他腿好漂亮啊，细细的，一个毛都没。结果呢，就有一个广告啊，各位在下，您从台湾来都知道，台湾有个非常出名的李济准所做的广告，花贵牌裤袜，一条腿就是在下病人我的腿。这没有什么荣耀，但是是事实啊。哇，那当时呢就这么拍，而且只能拍到这边，再拍上面就叫成男的了，因为女性男一个男人可以穿到的裤袜的广告，就它的弹力特别好，所以哇，那个时候啊，这个腿一出来就不得了啊，好漂亮。结果后来就找我去拍了一部戏，哇，这个戏呢有40万块钱，后来导演说，不过他要男扮女装哦，而且要演这个床上啊，有这些抱来抱去啊，有这个东西，我跟导演说不怕，我都可以啊，我什么都行，40万块钱，然后呢就给我之后呢，我就发现到原来我的心爱世界，所以呢只要世界给我，我愿意给世界一切我所有，所以呢就这样的一拍之后不得了，惊动我的家，我的家是一个军事家庭，所以呢这些新闻点点滴滴呢给哥哥们看到之后，哇，我哥哥非常的愤怒，所以有人翻桌，有人也是要早都要打我啊，可是那个时候已经拴不住我了，因为我开始赚钱了，这部电影才上，就因为台湾当时民风保守啊，继高凌风之后呢，大概就是我最坏了，所以高凌风就是被禁，我的影片呢没有过关，硬要上，上了第三天就下片了，那也没有什么人看到我，可是呢演艺圈还有这制作人就看到，哎呀，第一个男扮女装的人出来了，哇，这是个赚钱的机会，于是第一档就把我送到了台北的凯丽宫，跟香港思思陈凯伦同台，那个时候我从第一档出来之后轰动整舞台，进入了巴黎市，然后到太阳城，到东王，这都是当年在台湾数一数二的夜总会，我进去之后呢，只要我进去就没有人站在台上的机会了，因为当时男扮女装轰动不行，从台北到台南高雄我唱遍了，然后这么一唱之后呢，从一个人到有舞蹈，然后有这个合音到这个乐队，这个自己的专属哦，哇，那真的是很棒。后来有机会就认识很多的明星，最向往的就是到东南亚地区去登台作秀，因为东南亚好啊，因为可以赚到更多的钱，而且是美金啊，我很希望能够去。就这个样子之后，台湾不景气，我们开始陷入到牛肉厂。牛肉厂就是当年要进入卡拉 OK 世界的前面最后脱衣舞秀，那么这脱衣舞秀呢，就希望只要有电视电影的艺人都下去表演，票房都爆满啊！但是他们要看的呢，都是那些脱衣舞前面就吸毒，还有就是被控制的一群小妹妹啊，都是原住民，甚或就是很多，当时我真的也不懂啊，反正就是在旁边的都是跳的脱光，然后呢就是给他们看，因为我们这些有演员证或者歌星证呢在后面做主秀，那么这个夜总会这个歌厅就可以开了，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唱呢， 当然我有我的想法，因为我去唱我家会气死，我就是希望我爸爸妈妈气死最好，因为他们从小没有给我爱，所以呢我要报复他们。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让我哥哥呢气死，因为我哥哥是牧师，所以呢他叫人家不要去看牛肉场的表演，就是骂我嘛，对不对？所以呢我要报复他，我就选择在教会，他在桃园开教会，他的教会是在桃园的。那我呢也很聪明，所以我就在教会对面的华国戏院牛肉场，哎呀我也隆重登台，我们互相打对台，来看看是他教会的人多还是我的牛肉场多。哎呀就这个样子，好精彩呀，这一场戏打得精彩得不得了。礼拜天我们下午表演，早上的时候我就跟我的歌舞团的人讲说 Hello everybody， 把妆挂好，我带你们去教堂。然后我们就带着那些羽毛啦什么东西，大家跟着我就跑到教会去了。我哥哥在上面讲道，看到我们一群人的时候他真的是吓晕倒，所有的弟兄姐妹也不知怎么样就看到这一群人，我们在那边拿着烟就是跟他坐炕。然后我还走到前面去，我就说 Hello 弟兄姐妹，来看看这个腿哈，这上面的疤就是那个人打的。结果下面的人呢就说，你说的是那个牧师打你吗？我说对，你最好早点走，不然的话接下来就是你被打。后来所有的人被我弄得四分五裂之后，完蛋了，教会没有人了。我心里爽快得不得了，谁让你当年打我啊。所以呢现在我后面是黑社会我们那个时候呢夜总会是捷星我们的那个经纪公司叫捷星，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在四海竹联，王汉良王道兴这个都是当时黑社会的大哥，我名字都背得非常的熟。当时呢他们就是照顾我，因为我给他们赚钱，一个晚上12000块钱，如果到牛肉场的话变成48000块钱，听好，一个晚上48000，一个礼拜我大概也30多万。可是我从年头到年尾，我请我哥哥们都过来排队帮我数钞票，数到他们的手都酸掉。读什么书啊，书有什么用啊，还博士嘞，没有用的，我才有用。所以呢我就是这个样子哇，那个时候啊就是为非作歹，就是真的是哇没有办法的，那个是太猖狂了，每天在家里都弄到我们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就这样子，印尼有一个机会请刘文正、周丹薇和田妞到印尼作秀，登台作秀。那么当时发掘的这个人叫小哥，他就看中说，这样好吧，我们就请汪汪，因为小的时候我叫汪汪，他说我们就带汪汪过去吧。到了印尼去的时候轰动印尼，因为从来没看过，东南亚有很多人妖，但是看到我呢又不像人妖，他就觉得是奇怪，你到底是男还是女。可是呢卸了妆还是可以看，化上妆还是也那个时候的造型就跟梅艳芳一样，刚才你看了影片了嘛，反正就是这样，然后又是很会表演的，所以就票房非常好。一个月唱完之后我就觉得不过瘾，怎么大伙儿都可以留下来我就单独要走。后来我就知道原来要赚更多的钱。在这个地方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从来不读英文的，但是呢要到东南亚要干嘛，要坐飞机，坐飞机的话你要说英文的，因为我只有小小年纪23岁第一次出国啊，听好，现在47啊，23岁的时候呢第一次出国，出国以后呢经纪人就告诉我说，你出国不要开口。我说这什么话，侮辱我，你们是靠我赚钱啊，怎么可以我不说话呢，我非要说不可。结果到了飞机上的时候，我也不晓得飞机上的餐点是免费的，于是呢我就告诉我的舞蹈团，因为他们都是跟刘文正都是跟崔太君出国的，请到他们都很不容易，我希望他们节省开销，因为我的薪水没有大牌这么高。上了飞机的时候，空中小姐就跟我们讲说，四儿你要鸡腿饭还是排骨面，我立刻回答她不吃。那个小姐也非常的奇怪啊，就是说你不要啊，这样就跑去舞蹈那边的。哎呀，我心里就觉得那么贵，而且每个人都吃啊，每个人都有啊。所以呢我这4个小时之后啊，到了台湾飞到新加坡4个多小时，饿得我受不了了，我立刻站起来，看到小姐拿了一盘春卷出来，春卷，我就立刻说，小姐麻烦你给我一颗春卷啊。这个小姐非常有礼貌，漂亮到不行，走到我面前，对不起先生，这是毛巾。17、18年前的时候，中华航空公司他的那个毛巾 Oshimori 啊是咖啡色的，我也搞不清他从哪端出来的，上面还冒烟。对于一个4个小时没吃东西的人，谁不打他当作是春卷，他是猪啊。当时我告诉你，我全场飞机上面啊 就像各位一样的笑声，一点爱心都没有，完全刺伤我那个幼小的心灵。哇，我那个哇，我恨透了，大家都在笑，我不吃了。下了飞机的时候，为了要表达出我心中的愤怒，于是我立刻就到名牌的地方去花钱。一个东西啊，在愤怒中的时候，我是花钱，所以我就用钱表示说我有很大的身份，所以我就到了这个国外店去买很多东西去了。我还记得我第一个阿波罗酒店的楼底下有一个 Isetan 的 shopping mall， 我就到那地方去买东西。买完东西之后呢，我就立刻的告诉别人，之前我们学英文都是用波波摸波，因为我不会啊，你出国总得讲两句话，好当我也是个巨星嘛，所以呢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讲两句英文的啊。好了，学了几句话，到了柜台了，我就跟那小姐说，小姐 what time， 然后那小姐就跟我讲说 3 o'clock。 哼，我很没有耐心，等了很久，我再问她说 what time，然后那个小姐在说 3 o'clock， 我就很没有不耐烦了，打了她的桌子就问她 what time。 结果我后面有一位先生，他可能看到我比较粗暴、哦、没什么耐心，然后一手就往我的背后推了一下，就说你是公虾米了。在新加坡我第一次听到讲福建话，然后我就转身说新加坡可以跟我变为，他就问我说你是要讲什么，我说我是要问他多少钱。 How much 啦 What time。 哇，你可以知道说我后不后悔当初许下那种承诺，一辈子不读英文，我后悔死了。结果后来就是这个样子，之后呢心灵受到很多创伤，我到处一辈子就是到处被人家笑。我告诉各位，我今天会讲给你听，我不是故意的，因为后来这两年这几年费玉清凤飞飞都在新加坡开演唱会，每一场演唱会都是我主持，就我也不知道小哥来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十多二十年没有见面，他一来看到我在新加坡发挥这么好的时候呢，哇好高兴，因为我帮他主持的时候真的人山人海啊，突然他把我以前所有作秀的事都告诉新加坡的观众了，全部的人把我笑死，连我走在路上人家还跟我讲 Hello my time。所以我现在早点告诉你们，免得以后我更出名的时候费玉清就出卖我了啊！我先说，我先诚实啊。好，就这个样子之后呢，我就开始在印尼那边留下来的最终的目的啊。后来在我一生当中觉得比较遗憾的地方就是在这一段，因为在小的时候我曾经跟哥哥吸强力胶，那个时候因为没有钱，所以也被关过拘留所，所以在吸强力胶的过程中，不知道到了印尼去的时候很容易就大麻，而且我有一个朋友，他在那个地方就是医疗自死之后啊，他死掉了，在新加坡那个小歌星，那个时候我们家的小歌星啊，他叫小歌星，我们家小歌星，他被医疗自死之后，印尼只要用钱就可以没有事，就是都印尼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呢拿到这个大麻也很容易，所以我也是吸大麻。那么后来我知道留下来只要赚钱的话就是陪人家睡觉，所以我也不懂得那个时候什么叫小白脸，或者什么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坦白告诉各位，我们大概台湾有几个大明星嫁到印尼去的大家都很清楚，都没有办法做到最大的老婆，都是做到第五第四第三。我那个时候呢就是出了名的被某一位最大的富翁，当时他是我们出名的不得了的五姨太包了，包了之后呢，我在那个地方一拿到钱就跑到了法国，哇，就很就是希望能够满足我眼心中想象的世界，我就都去了。回来之后钱都花完了，那没有钱了怎么办？然后被人家都说啊，这个人是个烂人啊，那我也不懂什么，反正我就是要生存。后来银行有一位同性恋，那这位大哥呢，虽然是同性恋，但是我要很诚实告诉各位，他真的是这个在我很多的患难里头的时候，他也帮助我之后呢，我就陪了他之后，我们共同吸毒被抓到啊，他呢是我后来一直要去传福音给他，找不到他了。为什么？我想他现在在不在都不知道，因为大家都找不到他。他因为担保我，所以让我飞到新加坡之后，他被关起来。于是呢，我就到了新加坡。到了新加坡去之后呢，我仍然是为非作歹。然后我到了新加坡去之后，因为我是一个鸟笼中放出去的鸟，一到外头去的时候我都非常的嚣张跋扈，就是有 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真的很多事情很难受，在那个环境中，那么斐斐来到新加坡就会带我们拜观音，梅艳芳就介绍我们到泰国师父那边啊、当时的刘文正，我们在印尼的斯马朗的巨佛山，还有呢就是马来西亚的短慧宫，这些都是我们靠航的时候去登台作秀跑码头的时候我们都要拜的，我们都要算的，我们都要去，好像就是靠航就是这个样子啊。在那个过程中，在1990年我就在新加坡开始出了唱片，出了两张唱片，那1986年在台湾出了一张唱片啊，就用东方比例，那后来电视台看到我可以主持，我就主持了，也搞不清楚啊。最近跑到这个教会来的时候，昨天我们在李牧师的教会才知道李牧师另外有一位助理牧师也姓李，那么他昨天很小声告诉我说，哎呀比利啊，你以前在新加坡的时候主持节目的时候，我们神学院的学生晚上不睡觉都听你主持节目。哎呀，我听了我吓一跳，我说真的还是假的，我就真的是不知道，我那时候红翻天了，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很保守的国家，您知道我说话是口无遮拦的，我什么都敢说，所以呢晚上新加坡特早睡觉的，那我不习惯，我是晚上不睡的人，所以晚上主持节目全国人听说都不睡觉听我胡说八道。哇，结果红到我出门的时候那个计程车啊德士啊都免费接我的，所以我当然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很骄傲的，对不对？还客气什么，所以呢我就到外头去，他们带我去什么跳舞啊我都去，好歹不歹那有一天呢就这个发高烧，然后牙龈流血之后送到医院去，医生就说我罹患白血病。各位啊，才疏学浅啊，白血病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所以我就跟医生说那现在怎么办，他跟我讲说那你那都是白血病你不懂，血癌懂不懂，那我也就想那我现在怎么办，他说要化疗，那我就跟医生讲你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为什么呢，我们在跑码头的时候啊很糟糕，我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比方我们登台的时候在他的水里面下一点药，他的那个药不会让他死的啊，不要误会，就是没有声音了他不能唱我就能唱主秀。我经常干这种事情啊，在东南亚啊，东南亚很多很多很非常多这种事情的，那所以呢我今天就觉得如果我有什么倒霉的事情的话完蛋了，大家都是希望我死啊，不会希望我好的啊，所以我就告诉医生说麻烦你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啊，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告诉我说这个治疗头发会掉，所以假发帽子我通通准备好，反正就是所有的，可是呢真正治疗过程中，我想心如姐妹也好或其他有一些今天患有癌症的家属或者朋友们您最清楚了啊，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那种痛苦，这么一个骨髓切割跟穿刺完之后我就是很能忍的，特别像我娘个性就是很能忍，然后一切疼痛都能忍，可是忍不住的呢就是外表的枯干和心灵当中的惧怕，就忍不住你也怎么样都不能够去遮盖，就在这个环境中的时候一直被电台跟电视人怀疑我越来越瘦，他是不是吸毒，我没有啊、哦，但是呢新加坡也很严我真的没有了，但是呢因为以前你放过牙，所以现在你要讲怎么样都不相信了嘛，所以我就觉得有点痛苦啊。然后后来到处请演艺圈的朋友带我到泰国拜神，或者是我后来就住在观音庙，我住在观音庙的时候我真是告诉各位啊，我真的是我后来离开观音庙不是我不虔诚，是我被观音庙的门的两个神吓死了，因为呢我到了观音庙去的时候，他那观音庙的门口我记得很清楚，两个我搞不清楚长得就很凶，然后呢下大雨打雷的时候我已经差不多了，再看到那两个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走得更快，所以看到那个情形真的是很可怕，所以我跟师姑说我想搬回宿舍去，我是这样离开观音庙的，我离开观音庙的时候呢没有地方可以生存了，所以后来大家也就渐渐突然的也跟拍久了以后呢，突然有一天就包不住纸包不住火，知道以后呢我就开始被跌入谷底，大家就开始有的人讲说这个家伙你看做了很多坏事情的恶报，所以活该你看就是种什么得什么，这个过程中时候我是很痛苦，就一个人在电视台的宿舍里头，我觉得真的上帝很公平，你做了什么你真的要得到什么，所以在那个四四方块的宿舍里头我开始就是面对到自己所做的一些事情要承受那个后果，非常凄凉，我还记得这个不能够大小便的时候，而且我严重到四个就是双手跟双脚都要被绑住，因为我会抽虚然后会吐白沫到这种严重的地步，这都是我在1993年的时候一辈子忘不了的见证啊！今天稍微复习一下那个痛苦里头呢， 然后我还记得尿失禁用爬的啊，然后这个过程都有让我看到我所有的舞台华丽的服装都来不及穿了，然后一直觉得心中自己就是王，从来不听别人的意见，永远靠自己的聪明啊来过活。就这样走的时候，没办法想到汪中平牧师在1980年送我一本圣经，所以请我的朋友到仓库里头把它拿出来，然后一出来以后就请朋友们赶快把它撕碎，像师父一样的教我做的一些事情。因为我们到庙里头去的时候是用师父所拜拜的佛，这个符烧了以后化成灰然后灰下去，那我想圣经也一样，所以我就跟我的朋友一起烧了以后呢就这样子灰下去，再把剩下来的贴在身上叫我的朋友这样子拜一拜，真是没什么爱心。各位有癌症的朋友哈，不要和他们计较，这个就可以知道我们其实很多患难中的时候会做出很多愚昧的事了，这是真的，我是说的是实话，照实说。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其实心中非常的痛苦，因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想回家，想不想回家，真想，心中嘴巴没有说过一次父母亲的好话，那么同时也没有说过我哥哥一次的好话，都是咒诅，都是讲他们去死吧你，就是哎，每天都是这样的，然后都是到处骗来骗去的。可是现在自己是非常痛苦的情况底下，很辛苦。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朋友呢就念了圣经里面有淫妇的故事，念给我们听。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么大一坨淫妇的故事，大伙都听过这个故事吗？都听了觉得很普通。故事内容就是因为一个作奸犯科的妓女。她是不好的女人，因为她做了坏事，当时的律法就要处罚她，都要用这个石头就可以把她打死了，所以她害我们的主，于是就告诉耶稣说这个人犯罪了，所以呢你要拿石头把她打死，打死她，打死她。可是主耶稣好没有打死她，然后反而对众人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人就可以把石头打她。到后来根据圣经记载，这些人都走了，就表示大家都承认自己有罪。这个时候这个淫妇就跑到主耶的面前来叫一声主啊，然后然后耶稣就对他说，没有人可以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犯。我听了这故事的时候啊，你在什么时候的环境底下，我觉得可能跟各位都没有关系，可是这故事就是我的写照。我听了以后我就跟我的朋友说，你带我去找耶稣，这是新加坡非常出名的喜剧演员华亮和赵瑾，后来华亮也过世了，新加坡人很清楚。那么赵瑾现在信耶稣了，当时他们就带到我到教会去。我进了教会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无助，然后跪在教会啊这个地方，那个一头就看到那个十字架，然后我心里面就有一点话啊，这个就说出来了。如果真的有神，请你告诉我，我活得很痛苦。小的时候妈妈给我糖果给哥哥的比我大，我会生气，我会妒忌，我会恨。在学校读书，老师夸奖我的同学比我好，我会生气，我会妒忌，我会恨。到了电视台工作的时候，得奖者不是我，我还是生气妒忌恨，我很痛苦。我觉得我很不想看那些黄色录影带，当没有人在一起的时候需要靠这个黄色的光碟片，当时只有录影带书籍，好像不靠这个我就没办法活了。可是我觉得我很痛苦，那我就向上帝祷告，心中的话也不敢跟别人说。那有一个牧师，他是我汪中平牧师的朋友，叫詹顺祥牧师，他听我二哥说他不敢跟我传福音，因为知道我脾气非常的坏，所以送我一本书。他说，比利，你哥哥要我把这本书给你，这本书很好，你看一看。于是我拿了这本书就回了医院去。那么这本书叫做荆棘中的百合花，1993年我就阅读它。我在读的过程中，我就一直读一直读，看到这里面有很多中国大陆的这个弟兄姐妹们，他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可是他们信的和我拜的神不一样。他们能够为他的神做出很多生命中你看到很多光辉的事情，甚或他们不怕死，他们甚或在很多逼迫的之下的时候，他们还要承认他 是相信耶稣基督，可是我不一样，我在那个观音庙门口看到那两坨不顺眼的我就离开了，而且我觉得我要拜拜，看到灵验了，看到师父对我好，我们每次这个奉养师父的时候，他们有很多关系对我好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实力主义的，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有些不一样。我越看到那本书我特别感动，很快的那本书读完之后，我开始学习里面的人，模仿里面的人去寻找主耶稣，然后莫名的也就开始读圣经。那么读圣经里头有几个故事，各位前辈弟兄姐妹熟悉的浪子回头、雪漏的妇女的故事、撒该的故事、耶稣钉十字架旁边的那个两个那些强盗的故事，我觉得从这些的故事当中的时候，我就一边读一边觉得，我可能会是浪子回头吗？我可能会是淫妇吗？我心里面有这种渴望，可是我真的求，我就不断的去祷告去寻求。后来有一股很大的力量，我觉得改变我不是我的人，是改变我的行动，就是让我回台湾找我的妈妈。我想我从1986年离开台湾的时候，我就没有再回过台湾。那个时候上了飞机，出了这么多事情，心中只有恨没有爱。然后呢，我当时想回到家的时候，是因为要在台下动手术，可是我不只是要回去动手术，我有一颗心，就是我很想像那个浪子，我很想像那个被赦罪的感觉，我很想脱离，我想不要做我那种坏脾气的东西，所以我有一个冲动，就是我想去获得。结果我到了台湾的时候，让我最让我能感受到主耶稣基督，让我活生生体会到的，就是在医院，我躺在床上，然后这个一个妇联医生在跟妈妈说话，我听得很清楚，当时呢就是很急促的声音，我听到一个妇女妈妈的声音，妈妈就这么说了，医生，那是我的孩子，你一定要救他，我要用我的生命来换他的生命，医生，你要救他，我要用我的生命来换他的生命。30年，在我所有的出国生涯、从小成长当中，我不承认我有个妈妈。我曾经在我的书里面写过，我最恨的女人是妈妈，我恨。可是，在今天的这个刹那之间的时候，我听见了这熟悉的声音，它是妈妈的声音，而且是非常的清楚，非常非常的清楚。我听了之后，心中的力量更大，立刻从床上下来，跪在妈妈的面前。我立刻就跟妈妈说：“妈，赦免我的罪，求你原谅我。我真是跟我母亲讲，我的母亲害怕我说出那些不堪、不好听的话，把我抱住。我从来没有体会到母爱。”那个我真的没有，真的很不承认。可是那一次是我完完全全可以感受到，我有一个妈妈爱我的妈妈，她这么一抱我，让我无比的那感觉不一样。之后我治疗特别顺利，特别特别的顺利，因为有爱，因为有那种心中有个结，当那个结打掉的时候，我觉得血液都通畅无阻，好像我心中没什么重担的感觉啊。然后呢，我找了机会以后就跟我的哥哥道歉。就跟我的哥哥讲说，我很对不起你们，说不出来，就是哭，就是哭，就是大哭。我看得出我哥哥他们也非常非常的舍不得我啊，但是心中坦白说也很痛恨我，因为这么多年我不回家，一毛钱不寄回去，生死平安都不报，所以他们非常觉得我无情，所以很难能够相信我会去教会，会去相信耶稣基督，胜过我哥哥。他还有跟我母亲说嘛，保留点，保留点啊！他是5分钟的，他的人就是这样，不要再被他骗了，不要再被他骗了。在那个过程中说，我还是坚定相信上帝会救我。于是我回到了新加坡，继续主持《城市午夜场》的节目。然后在主持的过程中说，我就认为哇，信耶稣真好！你看，妈妈都会原谅我，虽然哥哥怀疑，但是我无心中我就觉得好像那个石头放下来了嘛。然后在那个过程中，一直在教会里面。我从来没参加过诗班合唱团呢，我只能唱主秀的，我怎么能跟人家一起在那唱歌呢？这个是不配的。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牧师邀请我说：“你愿不愿意参加诗班？”哇，无比喜乐，无比喜乐，因为我没有这种团体生活，我是孤僻的，我是孤傲的，我完全不能够跟人家融合在一起，我是独立的。可是他 当这个牧师邀请我愿意去参加施工的时候，穿上那个施袍，我就在医院里面多次手术的里面啊，我曾经做过一个祷告，如果我真的走了，我都希望我是干干净净的，我真的很不希望我以前过的那个生活。我觉得小白脸是好听，难听点真的是玩弄。我觉得我很想，我想过去的地方，我就觉得自己会走不出来。很感谢上帝，他给我有重新再来的机会和重新的能力。那么继续我要说的，就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我认为我信了耶稣之后，在唱这个诗班，我就可以过一个风平浪静的生活。好景不长，电视台很快接了一个信件，这个信件就接给我们的老板，老板转交给我。我打开之后，我看了心就跳，这里面就是以前我在印尼做秀的时候，跟人家这个姨太太，她住在新加坡，然后呢也火了也毛了，有一大群新加坡的演艺人员看不顺眼我，大概也把我以前所做不好的事情，就是现在人家呢愿意把我以前所做的事情公布给媒体，置我于死地。在这个情况底下的时候，我不只是害怕，我也惊恐，于是拿着信走到教会去，然后就请牧师长老告诉我该怎么办，自己也是走不出来嘛。很感谢上帝，我们的教会，我们的这个神的仆人，他们的真理，他们非常扎根，有根有基的这样子帮助我，为我祷告之后呢，也让我知道人若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该是你自己要去面对。所以我们牧者教育我的时候，当我信了耶稣，我就一个一个的去跟以前伤害过别人的人去道歉，以前欠人家钱我就去还。所以很多人说我信了耶稣之后是个公子，包括那个观音庙的师姑，观音庙的师姑的话你就不要相信他的了，他也是说我以前就是住在我们这边，后来怎么会去信基督教去了呢？所以那我一直是新加坡很争议的人，可是我的的确确就去跟那些人说对不起，所以我事后才会回到印尼去找当初帮助我的人。可是我害怕，弟兄姐妹，祷告完之后第二天我没有惧怕的赴了这个约会，但是在化疗中，我去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为我祷告，我就到了，上了电梯之后呢就上去，两个小朋友就在顶楼乌节路印尼最豪华的夜总会，在那门口看到我过来就把香烟递给我，我就跟他们讲生病化疗不抽了，话没说完一口热痰吐在我脸上，这么一吐之后呢，灯光全亮，我傻眼了，一看怎么都是我们演艺圈的主持人歌台里面的这些歌手们，其实我当时所看到的就是我以前我怎么去欺诈别人，我以前我怎么去害别人，我觉得这些所有的怒光甚至把我给吞吃掉了，我觉得我今天就死定了。两股力量，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拼了，就是拼了，生了病拼了它。可是另外的一个力量呢，就是我读的圣经，那个圣经的上面呢就是非常非常清楚，就是那个淫妇在众人都要她死的过程中的时候，这个淫妇她非常的懦弱，她是无助的，可是耶稣基督就是要救她。所以我当时的环境中真的另外一个声音大过了我要去反抗的力量，就是耶稣救。就在那个过程中的时候，大哥拿着这瓶酒往我的头上倒，因为我不喝，所以就让我全身湿透了，也被羞辱的也很凄惨。那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我能够表达的痛苦就是很多的热泪，要求助神帮助我该怎么办。我真的是看到神就像应许这个淫妇一样的给我的平安，就是孩子走，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就从此不要恨我，恨他去。我站在那个地方听到人在叫我滚，我就一步一步的走，我走在那个路上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是有信心的走，一直电梯下来，弟兄姐妹把我抱起来，隔天所有新加坡没有一个报纸有我的新闻，可是我从宿舍弟兄姐妹带我出来陪我晚上，我所看到的天空就是蓝天白云，不再是黑色的， 不再是黑暗的权势辖制我，让我一直过那样的生活，让我害怕，让我走不出阴霾。可是我看到的蓝天白云的时候，我就可以感受到我经历了主耶稣的那种赦罪，让我真的能够起来，不然我不知道我永远就不能够，一个小小的烟我胜不过它，一个小小的光碟我不能不去拿它。可是我感觉到那一天他们痛，他们给我这样难堪的时候，可是我那里面有一个莫名很大的一股力量，这股力量是我愿意，我要你帮助我，所以他的拔河的过程都是主耶稣把我拉过来了。王哥是我的弟兄姐妹长，这些姐妹很困难，家很容易，可是真的很难。只有吸过毒的人知道，很一个，如果你已经作奸犯科很久，你一下过圣洁生活，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没有人教我，没有人告诉我。所以当那天骂我说你为什么做这个事的时候，我内心里面一直向上帝说，没有人教我，没有人教我为什么要这样子骂我。所以我一心就是说，只要有神，你是真的，我就相信你。所以我就一直的走这条路，我就一直相信我可以走，我可以走。所以我觉得医生都告诉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得血癌。我为什么得血癌？晚上不睡，白天不起，抽烟喝酒，心情不健康，常常害人，我怎么可能不生病？主耶稣没有让我生别的病，我都觉得我感谢上帝，他让我生个血癌，因为让我知道血里面生的血浓于水，我的母亲多么爱我，让我知道我一定要好。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说，我信了主，我就很努力的去教会，然后守礼拜日，我就很努力，不管别人怎么讲。后来有一天很奇妙的回到台湾去做检查，检查完了之后通知汪中平牧师去拿报告。可是更奇妙的是，隔一个礼拜1994年孙大成牧师，我完全也不认识的，因为我刚刚在基督里面是93年才进入教会，94年孙大成牧师到新加坡开布道大会，在体育场50000人，第五天1、2、3、4、5第五天是我，还有潘兰花，还有这个刘冠霖。我要告诉各位，你知道我坏到什么地步吗？我提到刘冠霖，我交给你们。刘冠霖是因为我们台湾有一个，他唱那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嘛。那么后来刘冠霖以前来到新加坡唱的时候，在后台，你知道我怎么告诉他？刘冠霖看到我说，哎呀比利啊，你哥哥是汪中平牧师。我说你不要提他，你已经过气了，你用我的舞台干什么？这是我的化妆室，出去。可是千真万确，可是我信耶稣之后，我都跑到冠霖姐的面前说，冠霖姐，请我，求你原谅我，因为以前我都不知道你无法控制你自己要发这个脾气，所以你们可以问刘冠霖。所以我每一个做错的事，我就去跟他们道歉。我很感谢主，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不知道，但是我确实知道他可以救我，他可以让我有一个之后一个干净的生活。在这个路途当中，我非常不顺利，被太多的人，因为以前做坏事，所以你只要随便讲一下我做坏事。我有一次在台上，我先把这个孙大成布道会的事情讲完。他后来在孙大成布道会的时候，早上在救主堂聚会，我是圣公会救主堂聚会，我聚完会的时候是下午，晚上布道会7点钟开始，5点半我们结束回到家。那我一进门的时候，看到宿舍的电话录音有录音，我去听，是我二哥中平牧师留的话。他上面就说，吴弟，你没有回来领报告，我帮你去拿报告。我要告诉你，我们已经去了第二次了，第一次去的时候你的癌细胞不见了，我们觉得很 amazing 很奇怪，我们还叫医生再看。第二次我们再去看的时候，很清楚告诉你，你的癌细胞完全没有。我要告诉你，你已经做到了一件事情，你要继续的走，那就是喜乐的心是最大的良药。你必须要相信，你一定你的病会好，你要靠你的信心。我听到这个电话录音的时候，是叫做没有癌细胞，我完全听不懂。然后我拿着这个录音带之后，我就交给刘冠霖，然后就跟冠霖姐，你觉得我的癌细胞没有吗？那冠霖姐是一个非常祷告很活跃，她很活泼的，她就告诉我说，弟兄你被医治了，你被医治了。我说我这样子表示我的癌症没有了吗？她说你没有了，你的包括已经没有了。那 他说你待会上台的时候就要说这样的见证，这是我第一次面对几万的人讲耶稣基督，我完全不会。只有上了台之后，孙大成博士叫我出来的时候，我出来的时候我就说可以放录音带吗？结果一放录音带的时候，全场的基督徒大叫哈利路亚，他们非常清楚，下雨打雷，可那天信主的人最多，我以为很棒，对不对？不是，下了台之后全部是记者去检查，因为你们在基督教训练你们的遗址，去检查，吓到我，吓得不得了，每一个人都很担心，如果检查有怎么办，每一个人都祷告，结果我就到那个医院去，我跟你讲，我真的是在那种状态，我吓到我的尿都要出来啊，因为我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做到底是真还是假。结果我要告诉所有的朋友，一个礼拜联合早报登得很大，比利的血癌不见了。我经历过这种事情之后，大家都很喜乐，我没有。我因为这样的之后，全新加坡有300多间教会就开始叫我去做见证。我到了那个台上去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我怎么好的，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说。然后就在那过程中的时候，我就看到以前阿波罗夜总会的打鼓的来听，因为太大的新闻了，那个夜总会人讲说，你这个家伙肮脏的不得了，以前你骗人家不得了，你下来你不要站在我们讲台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帮我讲话，我真的下下来，然后我冲回宿舍把圣经摔在地上。为什么？为什么我信了主？为什么？为什么还有人这样子羞辱我？很感谢神，我的牧师跑到家里来告诉我，孩子，那是以前你犯的罪，你认过罪之后，你从此不再犯，没有人可以定你的罪，你不可以不从你的罪里面逃出来，神已经救了。所以他就告诉我说，今后你在做见证的时候，你就问他，我信主之后哪天哪月哪日我再做了，我如果没有做的话，你就不要再定我的罪。哇，结果后来我很感谢上帝，就是这样子之后，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完完全全被保护得非常好。我后来才知道说，原来神救我是有他的目的。好，从此我就开始这样子，以后在教会过教会的生活，就还是在演艺圈主持节目，非常受欢迎。1995年我就主持不下去了，我就打电话给我钟鼎牧师，喂，二哥，我二哥在教会牧会，什么事情啊？哇，恭喜你啊，你现在在新加坡在主持天王，得那么多的奖啊，很棒啊，你怎么样？我哥哥听我在哭，你哭什么？我说哥，我想去读书。你读什么书啊？ ABC 我哥哥听完之后说，你为什么现在想去读 ABC 呢？我就觉得我很空，我说我想去读书。哇，我哥哥的电话掉在地上，然后再拿起来讲说，我们来祷告。祷告了之后呢，我真的去了，我就背一个小书包，然后就到了英国去了。第一天上学，一到了教室以后，一进门不得了，全部同学站起来 Good morning teacher 我再回到那个中心就问他们，我是这间教室吗？他说对，你跟他们是一起在一起读书的，全部都是6岁7岁8岁从越南日本来的学生。然后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坐在那边 Apple Apple People Boys Apple Chair 开始学。哈利路亚，我要告诉所有的朋友，我告诉你，信耶稣跟没信耶稣的不同就在这里。如果我今天没有信耶稣的话，我那个面具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拿下来，但是信了耶稣之后，我好实在。哎呀，我觉得能够跟这些小朋友在一起是我一生当中最美的时刻。信了耶稣之后，就让我觉得我可以不用再戴面具生活了。信了耶稣之后，我觉得我的心就放开来了。请问各位在座的生病的朋友，你是不是有不放开的时候？什么东西让你放不开？我告诉你，我家的仇恨够多了吧，我从小到上海也不少吧，我一个人到海外去25年，历尽沧桑也不少吧，什么东西把我解开来的？你知道被解开是多么高兴吗？被解开是不需要再受人的指示，被解开就不用再被黑暗的权势捆绑，被解开就是圣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我的病是靠着主耶稣的医治，他也用医生，他也用护士，他也用所有人的关怀。可是你要救你自己，如果你自己不解放你自己的话，你永远在黑暗的权势里。结果我就从英国就是慢慢这样的练练练，有一天我很奇妙的在一个 town 到了这个澳洲去，我很希望在进修的时候， 我忽然碰到一个老先生，这个老先生看到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愿意带着我。后来他就问我说，你认识我的主吗？我说那就是耶稣基督啊，我就是基督徒啊。然后他就看到我，你圣经读过几遍啊？然后就带我进教会。后来他就告诉我，后来才知道他是尼托森弟兄，在中国有一个工厂，他开了一个工厂的厂长，叫做孙悟星老伯伯。孙悟星老伯伯就告诉我说，小弟兄，你要好好的读圣经。就这样带着我读圣经，在1996、97、98到99，那有一天他就介绍我说，我再带你到 LA 去参加一个特会，然后就告诉江守道一个江守道弟兄，就说江守道弟兄，这个弟兄啊，他需要，然后就介绍我到陈锡珍到纽约。我的天哪，一群老弟兄清晨4点钟通通在那边读圣经，我是一个在职场上面这么的那个，以后哇，里面就一个厕所，只要有一个人进去之后，全部人都闻得到。哇，我在那边何其痛苦啊，我一点点都没有下办法像各位这么样的敬虔。可是很奇妙的主就在那个地方，哎，带领着我，最后就来到 San Francisco。 13年前的时候我来过这里，这边有一位弟兄叫王国贤弟兄，好久不见了，他到新加坡也常常去看我，然后不时的把他写的书然后给了我，之后让我慢慢的读，直到最后这些很好的属灵长者告诉我说，孩子，记住一句话，好好回到演艺圈去主持节目。我问他说，孙悦叔叔告诉我一定要好好读神学，要做个好牧者。他告诉我，很多人都可以有机会，但是没有多少人可以做一个好的主持人，去吧。我2000年我回到了新加坡，人变了，很多的人开始给我很多的考验，我非常感谢主。2000年开始，我主持电视和广播，拿到第一个奖，那叫做金爱奖，就是我们台湾的金钟奖。哇，我真的是好高兴啊！主耶稣把我改变了以后，主持节目说话也不像以前说脏话，现在说的是有智慧的话，以前说的是不造就人的话，现在说的是有爱和造就人的话。得奖了，得奖，我非常的高兴。结果呢，在颁奖典礼的时候，宣布的人讲说，得奖者是我们学历全部主持人学历最低的。全场其实也没有什么人笑，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到底谁最低。然后介绍东方比例的时候，我上台，我可以告诉各位，我完全没有讲话。第一次拿奖的时候只说一声谢谢。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自己很让我的主蒙羞，因为我的学历怎么可以最低，而且我觉得我要怎么办，所以我心里面很难过。于是我回到了主的面前，向主祷告说，主，请你帮助我，让我小的时候所遗漏的，靠着你的救赎和恩典给我努力，天国都是努力进去的，你帮助我。主耶稣是信实的，他让所有努力耕耘的人就有收获。我从2000年一直到2007年的病灾复发，每一年都是我得奖，我总共得了17座金麦奖和1座红金石。我非常感谢上帝，他是垂听祷告的神，神从来没有欺骗人，只有人欺骗神，人欺骗人。可是我从这个信实的里头说，我更加感受到主耶稣对我的怜悯和慈爱。在这边我后来在抗癌的过程里头，就开始借着广播和电视，然后带大家在新加坡运动，唯有运动改变我的生活。那我相信最能够医治我的就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所以每天5点半起床，6点在公园就跟所有的人开始练体操，一直做体操。然后练这个体操之后，因为是个名人，所以你到那边去很多人就想看我嘛，所以公园就从100、200一下就到1000多人了。哈利路亚，我就想起了5饼2鱼的故事，最好更多一点。然后呢，继续的在那边做操，哎，结果后来政府部门也很感动，哎，就觉得怎么搞的，一个外国人就是怎么样的，于是就很支持我。然后借着运动，然后我在打化疗的这个过程中很痛苦。以前的化疗，打化疗的时候是会撞墙壁，你知道，就撞墙壁，然后撞死墙壁之后，我就觉得自己会崩溃，就是弄自己的死。可是我觉得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忽然想起来，小的时候我会画画，所以我就重拾画笔，在打化疗的过程中我就画画。 那在画画的过程中，我也觉得很奇妙，就是想教别人，可是画画的人他们有的时候都不是很愿意我教，可是我很愿意让他们能够被我教，所以我要用很多的耐心和上帝对我的爱，同理心也去爱他们，所以我就教他们画画。可是我觉得更感谢主的是，因为主耶稣他非常爱我，然后因为我很怕胖，所以我就去学肚皮舞。那我学肚皮舞之后，很多人想学，我就免费教，所以呢就教了以后出名了。所以你刚才有没有看到那些女朋友，那些女孩子，那些妈妈们，他们的先生都不牵他们的手，也不爱他们，然后带他们到我那地方去，我觉得踢猪肉一样的踢下去，下去。然后我在楼上看到这些学生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你们怎么这样的对你们的老婆，我觉得非常没有爱，所以我就把他们变成了美女，所以他们每个人都瘦了15、25。我很感谢上帝，结果就是因为这样子，以后很震撼了整个新加坡，去之后他们都跟我一起出来去帮助病人们要运动。因为病人生病很难运动，因为打药很痛苦的，各位你知道吗？很痛苦。可是家属很重要，你不能老是叫他说你要运动啊，你要多吃啊，病人不要听这些的。我们的主耶稣就和一般人不一样，他都不会像你看，我们常常很多人到医院来看我们的时候，天冷啊，多加一件衣服吧，那个病人心里头一定很恨你。我们的主耶稣是直接把衣服脱下来，直接就帮我们穿上了。所以当我有这种同理心的时候，我也会觉得直接过去就是祷告，直接过去就是帮助他做饭菜，做好以后给他吃。我很感谢主，以前人家看到我都不喜欢我的，我也搞不清楚，我当然不是长得好看啊，但是我后来发现到我们的行为让大家觉得你为什么会这样，我后来发现到是主的生命可以改变我了。然后我觉得被改变之后，我就喜乐，喜乐之后又跟家人关系很好。可是没有想到我们大家一起传福音的时候，2006年我的二哥汪中平牧师在我在马来西亚开万人演说会的时候，没有想到二哥为了帮他的女儿拿钥匙，那么在火车站等哥哥，那哥哥呢帮他拿钥匙反锁在里面，就从外面的7楼窗户去帮他拿，结果不小心从7楼当场跌下来，当场跌死。他死的时候整个脑浆在地上，我的母亲震撼得不得了，直接的就问我们一句话，神的仆人一辈子都在传教爱术，为什么会死得如此凄惨，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回答，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很感谢上帝带着妈妈到日本去，因为我有好多时间在日本治疗，认识好多的医生。我在那个时候我记得 Dr. Horikuchi 他帮助我，然后和妈妈有非常好的交往，然后我才了解妈妈从小和爸爸感情不好，他的痛苦，他是如何把我们5个孩子养大，然后我开始懂得如何站在妈妈的同理心，孝顺和爱我的妈妈。所以那段时间中，我觉得哥哥走了以后，我们4个兄弟更加集合起来，替补二哥的位置，更加孝顺妈妈，然后替补我爸爸对我母亲的亏欠，我们更加爱他。母亲就在儿女们孝顺的情上，因为圣经中说我们当孝敬父母，然后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举动让妈妈改变了。2006年年底，三哥打电话到新加坡给我，他告诉我说五弟医生也检查出我罹患了肠癌，我是肠癌的末期，隔了不久就转到肝。晴天霹雳，因为中人是一个非常爱主的，虽然我小的时候跟他非常不好，我不讲话，但是他爱主的心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承认，而且要为，真是要，我很佩服他，他把钱全部都拿去奉献。但是他也得病之后，他告诉我说，我可以体会你在化疗中的痛苦，因为我现在正在经历。在这样的环节中的时候，我们家更聚集在一起，我们在共同祷告中的时候，听到老母说了一句话，我说给大家听，他向主祷告，他也在祷告中这么说，上帝主，你给我们的多过于我们给你的，你从来没有让汪家风平浪静，可是在这个大风大浪过程中，你每一次都抵达我们，抵达彼岸，让我们非常感受到我们的妈妈认识了主，而且里面有主的生命。我要再告诉各位，就是这样的过程中，2007年我办完了演唱会，请了彭佳佳、许绍顺、洪荣宏、杨烈一起到那边去做这个癌症10大颁奖典礼的过程中，结束完医生就宣布我血癌复发。 因为拍的太多广告，商业行为太多，电视台立刻叫我安静离开。我最难过就是离开我最爱的工作，可是我顺服上帝他的决定。当我离开的时候，我就走出来，开始运动，教画画，弹琴，走我的人生。现在我要献的这首诗歌，就是医生说不能了，大家说我最后了，我们台湾的导演周杰伦的导演就说，哎，你的 MTV 都是我拍的，但是这一次的新闻让我很动容，我决定帮你拍，你要拍什么歌？新加坡的弟兄姐妹就告诉我你选。我当时就在周牧师芝加哥的教会里头，一边接受周牧师给我的帮助，一边就听他们写的诗歌，我现在唱给你们听。你的腮扶住我，我一边唱一边化疗，然后同时一边被他们剃头发。来看一下主给我的帮助，把荣耀归给神，谢谢。我就说我是良巧，耶和华那是你的慈爱扶住我。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就住在寂静之中了。我就说我是良巧，耶和华那是你的慈爱扶住我。我心里多有多疑，你安慰我，就是我欢乐。我心里 现在普通话的经验比我们还丰富，但是因为你们在平常的教会还有所有的职场上面做的比我们多，所以神让我这一次我非常努力，因为这一次动完手术的时候到95公斤，然后我就向神祷告说，这一次你忠心的仆人宗顺贵牧师让我有机会，13年前我在 LA 的正道神学院跟周牧师相识，我们再一次的相聚在一块，我们希望看到那边以前的朋友，结果好几个好朋友他们过世也走了，然后我心里面就觉得人生有几个13年，你怎么知道我们还有什么时候会见面，虽然我很不希望13年后再见到各位，可是我根本就不知道细胞适不适应，可是我心里面知道他现在适不适应不重要，重要的是牧者他把神的话告诉我，我们在活的这段时间中说，我觉得我让我的父母亲，我做了我母亲的好儿子，我做了社会的好公民，我也做了我哥哥的非常好的弟弟，我也做了非常好的主持人，然后愿意帮助别人的时候，我觉得那份喜乐跟平安他就是我最好的抗癌利器。阿弥陀佛，谢谢大家，真的把一切荣耀归给神。今天在场有很多都是名医，还有很多都是专业人士，我非常谢谢你们来。我希望告诉大家，我以为这次来的时候是要教你们跳舞，明明跳舞都是我们自己的骨头疼痛跳出来的，而且我没有收学费，在那个过程中说，我觉得我非常好，即使收学费，我都很希望以后神帮我收学费。那我也很希望。我后来教会在新加坡的时候就请我，然后我们一起，因为我一直在教会里头没有离开过，我很感谢主对我不舍不弃，我更要感谢的是有好多的弟兄姐妹，他们不因为我们是明星，不是，他们真的是因为我们悔改。我特别谢谢周牧师，因为我在台湾有很多演艺圈的好朋友，他们都告诉我说一路走过来很辛苦，因为我们有很多不好的习惯，一下子放下自己的身段不容易，但是牧者们对我们百般的容忍陶造我们，使我今天慢慢的茁壮，有这么多好的见证帮助我，所以我真的很感谢。那么今天我要再次谢谢龚主任，我看到了大嫂过去然后让今天在这地方，我希望我能够为癌症中心做些事情，我也很希望大家和我一起像牧师带着我从教会走向社会，关怀外面所有需要的人，不只有慈济他们可以做，其实只要我们基督愿意合作在一起的时候，神一定会彰显他的大能。最后带来这首歌曲是 这张唱片，我一定要把这一次我到美国来的全程写在我的书里面。各位你们知不知道我的书的书名是什么？不可以盗用我的书名哦，这个书名只有我可以用，好不好？我这本书名就叫做《该死》，因为呢我这么坏，该死啊！然后从小没有做一个好孩子，该死；然后进了演艺圈，该死。可是呢，我信了主之后，很多人也真的很想我死，可是我觉得死啊都不重要了。我只是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该死，但是我很希望我的这本书我写完的时候，遗嘱各方面都能够把它做得很好。弟兄朋友，我真的很舍不得，但是呢都还是要过，心情都变得不一样。这是我今年在美国最后一场的侍奉，我只有感恩。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我把所有的诗歌都是用我哥哥从小骂我的话唱给你们听，那就是神的话，哈利路亚。我纪念我的哥哥在天上，我相信他今天一定看到我的侍奉，他也感到喜乐和满足，荣耀归于神，哈利路亚。好棒好棒，谢谢你们的祷告，哈利路亚。让我们得胜的人站起来的时候都能够为社会做事，这个世界也太棒了。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他给真知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存真的人做盾牌，敬畏耶和华。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敬虔人的
见面，也要请各位所有的朋友，您站起来跟我一起唱主的话，一起来唱主的歌。我真的觉得我们一起赞美神，比我一个人来得更棒。我们一起来，上面有歌词，我们一起来，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主，谢谢主耶稣基督。一起来，
因为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因为耶和华是真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敬畏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给真知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真的人做盾牌，敬畏耶和华。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不必轻贱人的劳，智慧不是你心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不必轻贱人的劳，智慧必是你心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智慧必是你心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
哈利路亚，请坐。希望今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聚会中，我们只是不是隐藏了我们的感动，而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支持，不管在教会里的活动也好，或者是脚身的这个癌症的工作，啊，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下台之前，我要特别跟现场的朋友说，如果你已经信耶稣基督的话，我要告诉你，就是非常谢谢你来看我们。我很希望弟兄有生之年继续在上帝的国度里能够努力。刚刚我在上飞机的前一个晚上，我第一次25年来，第一次跟台湾的电视签了3年的合约，我从来没有过，但是我唯一的条件就是希望能够做出容身一人，而且是健康，就是像我在新加坡的电视节目一样，我很希望是这样子，完全不知道结局是什么，但是我很希望在新加坡台湾跟中国大陆还有机会，然后好好的服侍主。另外要告诉所有这个没有信主的朋友，不管你犯了什么样的罪，都无法与神的爱隔绝。谢谢你们大家在主里面的包容和你们的接受，像我这样的人耶稣基督都拯救，更何况你，你比我好很多，愿今天你能认识我的主。谢谢各位朋友，谢谢你，谢谢。